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要从心里欢唱，我们要赞美，我们要歌颂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恩友，而且你是我们的朋友，你是我们的丈夫，我们这些人在你里面真的是有盼望，真的是有喜乐。求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今天主日聚会的时候，纪念你复活的时候，我们乃是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得激励，得更新，得成长。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祝福讲台，让讲台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神的百姓，使神的子民都得益处，都得造就。你不但祝福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姊妹，也祝福通过网络收听讲道的所有的灵魂。主，祈求你施恩在我们身上，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天良的亏欠，用你的宝血除尽我们一切的罪，用你的宝血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过一个又新又活的生活。求主你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复活节哈，大家知道今天正好是复活节。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啊。我们今天是分享希伯来书的经文。我们今天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啊，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是又新又活的路啊。因为复活它不是仅仅是一件发生的事情，而是它给我们带来很重要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先来把经文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从第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啊，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那次经过，这那次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有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哈，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的重点呢其实就是在二十节的经文，就是说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哈，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希伯来书到这里的话，我们希伯来书今天啊，因为我每一讲我都记下来的，就是我们到今天希伯来书我们讲了七十讲了。好，那么其实希伯来书呢，大家公认的就是从我们刚才读这一段，就是十章十九节开始，进入到哪个层面呢？进入到关于信仰的实践的层面。前不是说后面没有教义，他要用真理指导实践，对不对？但是后面的侧重点就在于基督徒该怎么生活了。比如说第十一章，大家很熟悉，讲信心，这个是给你做例证，说你看这些人怎么过信心生活的。那第十章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要站稳位置，你是坦然进入至圣所，你是靠着耶稣的血到神面前去，是不是啊？持定指望，持定上帝的应许，然后又彼此相爱，我们又互相劝勉，然后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包括后面又讲到，比如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信心，后面我们这个第十章这里还有讲到勇敢啊，面对的逼迫，然后第十二章大家知道也有讲到婚姻等等之类的哈。所以这一切，那么我们看到它进入到这个层面。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这段经文，我们的重点在这个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从中文去看的话，觉得也没觉得很特别，是不是？但其实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希腊文啊，看原文来讲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用把福音比喻成为又新又活的路，是整本圣经唯一的说法。 他这里面的这个新，我们因为中文看呢就是讲我们的理解就是新旧的新，其实他这里面的这个新，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刚刚宰杀过的，就是它有个衍生的意思是新鲜的意思，就是好像刚杀完的牛刚杀完的羊，它的肉怎么样子，它的肉是新鲜的，所以它这个用词是在整本圣经没有其他地方这样用的。所以他就说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个又新又活的路，然后他又把主耶稣基督比喻成什么呀？比喻成至圣所的幔子。你们注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圣经不只读过一遍了，那你就去思想有没有其他的地方的经文把主耶稣基督比喻成幔子的呀？没有。我们再想想我们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有很多的比喻都是非常有开创性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他把我们主耶稣基督比喻成救恩的元帅，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也是整本圣经唯一的这样的说的。他也把我们主耶稣比喻成什么呀？比喻成先锋，是不是啊？做先锋的耶稣基督。还有在这个第四章那里面，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真道比喻成什么呀？比喻成两刃的利剑，是吧？他的很多的比喻非常的活泼。然后包括我们之前学的第九章里面，把上帝给我们的约，就是福音这个新约，比喻成遗嘱。大家去想一想，在圣经里面是不是也是独一无二的？真的，圣经里面都是独一无二。我们都觉得哇，你怎么能把福音比喻成遗嘱？我们有时候觉得多不吉利，多晦气啊，是不是啊？但是他不是，他就用这个遗嘱来讲说，你要知道啊，遗嘱什么时候生效啊？得立遗嘱的人死了才能生效啊。所以他在讲说福音生效了没有啊？他说生效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死过了，但是又复活了，是不是？今天是复活节。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就是，你从希伯来书的作者，你看到他讲解福音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活泼，对不对？他在讲解福音的时候他用的比喻是非常的精巧，然后呢是很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很接地气，是不是？很接地气，你听，哎，很新奇，又抓住你的心，又把一些道理讲解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说在这里的话，我想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去看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先放大一点，圣经是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为了什么呢？弟兄姊妹，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明白，还是不想让我们明白？他要我明白。所以有些人，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看圣经，当第一次看圣经很失望，因为我在读圣经之前佛经我也读过，因为我原来有一个上班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我有一个同事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上班有的时候都打坐，打得老板气得推他，你得给你静坐了，你是不是？然后他送的金刚经什么之类送给我，那些你看好家伙好深，这些东西玄得很，一眼看上去看不懂，但圣经一打开发现一太失望了，是吧？正好懂，是吧？这么容易，这是世界第一大经嘛，对不对？那其实这恰恰反而说明了圣经，说明了福音信仰和世上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上帝把圣经赐下来是想让我们明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上帝是最好的老师，你知道一个好老师擅长什么？一个好老师擅长把最深奥的道理用深入浅出浅显的方法让你明白，阿们吧。如果我们经常会误会说在那坐那，哇，这个老师好厉害，听了半个小时我都不知道他说啥，太高了。其实这样的老师高呢，还是说他给你讲高等物理甚至高等数学很复杂的东西，但是他啪啪啪给你讲，哇，原来是这样子，哦，我原来以为这个东西我完全听不懂的，完全不可能明白，他一说我明白了。请问哪个老师高？让你明白的高呢，还是讲得很玄妙，你听了半个小时说我的他在讲天书，我哪一个高啊？明白的高。所以你去思想，我们的上帝是最好的老师，他把圣经赐下来，圣经当中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比喻，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所以我这段时间我也在思考，比如说我们经常写一些文章啊，做一些作品呢，基督徒喜欢看，但是有些非基督徒不太看得进去，那我就在思想这个问题。我说哎呀，什么时候我们的东西做出来能够像我们小时候听那些评书就好了。你们有没有听过评书啊？原来听评书，我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然后中午听评书，那中午赶紧赶回家打开收音机，哎呀，三国演义是吧，啊，又是这个什么七侠五义，反正这些听得津津有味，半个小时你都不打盹儿。其实中午是很容易犯困的，对吧？那为什么呢？那你再去思想，其实圣经上面的故事多不多啊？ 其实圣经上面的故事，圣经上面的箴言，圣经上面的比喻，其实应该比这些小说评书做得更好。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种，就是我们说这是宗教带来的一个影响，我们宗教总想跟别人隔阂，但其实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把圣经赐给我们，是想让我们明白的，真的是想让我们明白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一点，传讲福音的时候也是如此，你要用人能明白的方式。所以我们，你去看圣经，我们从圣经上面所总结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讲的那个福音呢太大白话了，人家一听呀觉得不够高深，然后我们就很容易推崇那种所谓的说的明星传道人，就是讲的很高深，大家听哇这厉害，这个讲的嘴里一大堆名词我都不知道是谁，是吧，哲学家音乐家什么东西。当然你博学是好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这样才好，不是的。就我们去看，你看圣经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主耶稣把鬼赶走没有啊？赶走以后主耶稣给他干什么呀？他想跟着主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太好了，太厉害了，我想跟耶稣。但是主耶稣让他跟不让跟呢？主耶稣说你不要跟着我，你去把上帝在你身上做的事去传。这个人刚信主，他把福音传遍了没有啊？他有没有说像我们现在有些，因为你都没参加慕道班怎么能去传福音呢？他根本没参加慕道班，阿们吧。因为他之前还在发疯呢，他之前还有鬼在他身上，他吓死人了，对不对？然后他一醒过来，衣服穿好，坐在那儿，心里明白过来，他第一反应他就我要跟耶稣，耶稣我想跟着你。主耶稣说你不要跟着我。结果主耶稣进不了当地的格拉森这个地方传福音，因为主耶稣把鬼赶走，说那些鬼跑到哪里去了？跑到猪群里去了，一下损失2000头猪。那些人爱钱你知道吧，说哎好家伙，这个耶稣来了第一天就让我们损失2000头猪，再待下去1天2000头我们受不了，是吧？所以不让耶稣去。但是这个人行不行啊？这个人把耶稣的名，把上帝的名传遍了周围的地区，阿们吧。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福音，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其实是让我们明白的，你恰恰是用你的语言跟人讲福音，这是最好。所以我们有些弟兄们以前受捆绑不敢讲福音，梁弟兄那个我有一个慕道友想听福音，那个我把他带来教会吧，或者咱一起去跟他讲一讲。其实你跟他讲最好，真的，因为你要用他，你了解他，你用他能明白能理解的方式跟他讲，这是最好的，阿们吧。因为福音就是这个方式，圣经就是这个方式。所以你首先要看到这一点，首先要明白这一点，这是我们说的你去看。那么另外我们从这里去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我为什么先讲这些，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讲解福音上面他也是又新又活的。那么他也有又新又活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福音是让你思维活跃的，是让你勇于创新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这一卷书在整本圣经当中创新的地方太多了。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比如说我们讲了很长的在希伯来书里面讲麦基洗德，其他的书卷里面有没有这么长的讲麦基洗德？其他的书卷几乎提都没提过这个人，阿们吧。他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你要钻牛角尖儿，专门找别人没注意的东西来讲，而是指什么呢，就是福音其实会让你的思想活跃，福音是让你思路活跃，思路打开，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个担心，说我就怕，甚至我看确实，因为有很多基督徒就是我们讲的他是宗教化的表现而不是福音化的表现，我看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变呆瓜了，原来可聪明的一个人，可灵活的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变得非常刻板僵化，做事情不会拐弯了。所以我想想我现在还有很多地方要拐弯，所以先别信了，对不对？等我拐完了再说，等我做完了再说。其实这些表现不是福音的表现，福音是恰恰的让你非常的有变通，非常的活跃，非常的有创新力，这是福音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宗教就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刻板，因为宗教会堵住你的思路，宗教是想把你拉到庙宇里面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那些庙宇，有哪个庙宇是开放式设计，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中国有哪个庙是开放式设计，没有，而且它越到中间它越要封闭，是吧？你要进到什么大雄表宝殿，去到哪里那个地方都封闭起来。所以宗教的一个特点就是让人思路封闭僵化，不行不行。我那个时候跟一个弟兄探讨的时候，他在这个公司二次创业的时候，然后他参加了一些课程，然后跟我分享，一上来就讲，我通过这个学习这个课程， 我知道啊，这样的客户不能做，那样的客户不能做，这种不能摸，那种不能碰。我说你别搞了，你别搞了，你这个是明显是律法化、宗教化的一个学习。福音不是让你这样的，你这样子还开拓什么？你还没开始呢，说这个客户不能做，那个方法不能想。我说你都没想一想，我说你学这个课程有没有增加你在经营管理上面给你一些启发，有没有在市场开拓上面给你一些启发，有没有帮助你让你怎么去有些难啃的客户，通过这个学习你有办法不违背良心不违背真理又能把客户啃下来，你有没有这些？没有，都是教我不能做不能做。其实这不是福音，你明白吗？这是宗教化的表现。福音是让你创新，福音是让你活泼，福音是让你更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不要把对宗教的误会放到我们的福音上面。一个人信了耶稣，他就应该活泼，他就应该有创新力，他就应该积极进取的。你信了耶稣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跟你的亲朋好友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不要让人误会。因为真的很多人有这样的误会，他以为说你跟我讲让我做基督徒就是一个带发修行者。有没有听说过带发修行啊？就是佛教里面一个人信佛信的深了，他要干嘛呀？他要剃发出家，是不是？然后呢，带发修行呢，就是咱不剃头，但是呢，我就越来越其实像个和尚。其实有些人误会你，让他做基督徒，你传福音给他，他以为说你就是想让我做带发修行者。你要告诉他不是的，我是要传一个福音给你，让你更有创新力，让你更有突破力。阿们吧。你遇见难处，你有盼望，你有信心，你有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传福音给你的目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知道。另外我再讲，你去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他在去讲解这些福音的时候他这么活泼。我就想来去年，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有一本书挺出名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那本书书名叫做拆毁思维的墙，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本书？就是有一本书，他是讲说的我们很多事情，其实他这个跟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有很多吻合的地方，这人是在普遍恩典里面。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好，是因为我们思想上面有很多墙把我们给封闭起来。有些事情不就是这样子吗？你把墙打开推开以后，你会发现另外一片天地。有些东西那个墙哪怕是薄薄的，其实它并不是很结实，但是只要你在墙内，那么你墙外的东西你看不见；只要你在墙内，墙外的东西你碰不着。阿们吧。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是不是让我们建墙的？你去思想，其实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讲的说，其实主耶稣基督是拆毁了什么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中间隔断的墙，那一节经文很明显是指的说我们和神之间的隔断拆毁了，但是他也指的人和人之间，还有你认识上面你思想的墙给你拆毁。阿们吧。比如说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一直讲，我们一直有一个误会，认为什么呢？认为说上帝就是想罚我，我们很难相信说上帝就是爱。阿们吧。但是福音告诉我们什么？福音告诉我们神爱世人。上帝是不是只爱得救的人？我再问弟兄姊妹，
不是，
不是，上帝爱所有人。这个其实是不是思想的墙拆开了？你原来以为说上帝不是这样爱的，所以我做错什么事情我就预备着上帝给我整我两下打我。但是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说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情，因为神心是爱，我预备着上帝来怜悯我，来安慰我，来激励我，包括给我智慧让我解决问题。这个思维的墙打破以后，人的生活样式能一样吗？不一样，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思想，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如果去看，真的回到福音里面，而不是跑到人自己自以为是的宗教化。因为人的宗教带来一个问题，圣经像我们刚才讲的，上帝把圣经给我们目的是想让我们更明白，是不是？让你们从小明白圣经，有得救的智慧。但是我们的宗教化想把它搞得更不明白，所以有些人看主耶稣讲的比喻他很不满意啊，他不想照着比喻那个简单的意思跟大家分享，他不是这个比喻里面有很深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那他一定要把它绕个弯，绕得很玄妙。但是所以耶稣就让他失望，你知道吧？因为耶稣没有讲一句话特别玄妙的。阿们吧。连约翰福音讲到我们主基督跟神的关系，三位一体的真理，比如说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说太初有道，是吧？道就是神，这道与神同在， 好简单呢、啊、当然里面的意思很深，阿们吗？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知道这点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说的宗教。宗教是想让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是好的，但是他脱离的方法是想跟世界隔绝，所以他就建墙，他就建庙宇，他就会自己跑到山洞里。你见到哪一个说的他宗教上面修炼说不跑到那些独居隐秘的地方呢？他不是。但是福音呢，福音我们在后面希伯来书后面还有讲，我们要救了耶稣出到营外去，你要融入世界里面去。所以我跟大家再讲一个，有些人就是一来星期天来聚会的就想着反正听一听吧，反正这个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不太一样的，我想听一些不太一样的。阿们不阿们？阿们。但是我只能阿们一半。怎么只阿们一半？因为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不单是跟你日常生活不一样，而且是跟你日常生活有关。比如说我讲到这里，拆毁中间隔断的墙，福音会带来你社交能力的提升。要还讲社交，咱基督徒这分别为圣了，分别为圣就不社交了是吧？啊，弟兄姊妹，是不是分别为圣就不社交了？你有没有发现宗教人士就很难社交好，因为他要借着跟别人分开来表现我是圣洁的，我是敬虔的，我跟你们不一样。但是福音不是这样子的，阿们吧。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成为和别人不一样的一个人，还是和别人一样的人？
一样的人。
你看我们那些神话传说，说哪吒一生出来啥样子啊？哪吒生出来是个肉球，然后后来跟他师父修炼了以后变成什么呀？三头六臂。好家伙，这是我们的观念，对不对？说孙悟空怎么出来的？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是不是？那就这才叫神圣啊，是不是？那不是，耶稣生来就是个小婴孩，跟普通的小婴孩一样吃喝拉撒，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说福音会带来你社交能力的提升，因为福音把中间隔断的墙怎么样子拆毁了。所以你跟别人交往不好，你说就我原来信耶稣之前啊，朋友遍天下，人人都跟我人来熟。你有没有听说过人来熟啊？就有些人一来原来都不认识，几句话就熟了。自从我信了耶稣以后，再也不人来熟了，人来生，是吧？原来好朋友都变生疏了。这不是福音带来的结果，这是宗教带来的结果。福音会让你的社交能力提升的，会让你更好。我不是说哦，梁弟兄照你这样说，信耶稣的个个都要外向，不是。你有些人性格外向，有些人性格内向，但是福音，你若领受的是福音而不是仅仅是宗教的话，你的社交能力一定提升。因为你会体恤人，因为你会原谅人，包括你会原谅你自己，你会对人有真正的爱心。因为我关心这个人不是为了在他身上积累功德让我得救，我已经得救了，我是纯粹的一个心，我想帮助你。你按道理来讲的话，基督徒的社交应该是好的，阿们吧。你看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虽然很多人说钉死他钉死他，但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为他哭的人多不多？也很多，也很多。有些妇女跟着主耶稣去格格他山的路上面，很多妇女跟着他哭，主耶稣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是吧？你看到了吗？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所以福音它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又新又活的。你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身上我们要看到，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经文，就是特别这里面第二十节经文说，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讲说，为什么我们说基督的福音是又新又活的？为什么说基督的福音是又新又活的？你再去看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希望大家放在心里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像那个瞎子开眼睛，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瞎子，主耶稣遇见他，然后开他的眼睛，第一次开眼睛他能看见，但是他看人都怎么样，都是树木一样的，就是我看沙龙弟兄啊，我看少姊妹，我看谁谁谁，我觉得都一样，反正看的人都一样。然后主耶稣二次再摸他的眼睛，这个时候怎么样子？他变了，这个时候他能分得清了，啊，这是人，那是牛，是吧？他开始分得清了呀，原来人与人之间也不一样，他就感受大不相同。那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多多的去领受福音，你要多多去明白福音的时候，你一定发现一点，我相信你就知道，你会越来越同意我说的这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世上一切的宗教都是迥然不同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不怕人仿冒，因为仿冒他的人不会出现说，我们说哎呀双胞胎 很像是我们眼睛还没有一次开眼的时候觉得像，但是你二次开眼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世上的宗教领袖，这世上的伟人，所谓被人封为圣人的，和耶稣和他们都不一样，而我们的福音和世上一切的宗教都不一样，所以他被称为又新又活的福音是阿们的，因为没有比他更新的，没有跟他完全一样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说我们要去看，我说就首先我讲为什么说福音是又新又活的，就借着今天是复活节，今天是复活节，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复活节吗？弟兄姊妹，复活节是纪念什么呀？纪念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请问耶稣从死里复活和拉撒路的复活和以利沙使那个苏念妇人的儿子活过来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拉撒路确实死了几天呢？四天。然后主耶稣到他的坟墓那里，然后让门徒把墓门移开，然后怎么样，主耶稣喊一声拉撒路怎么样出来，拉撒路就活过来。四天呢，弟兄姊妹，一个人死了四天活过来。但拉撒路这个复活，我们有时候用一个词，我们用复生这个词，为什么？因为这方面拉撒路后来死不死啊？
死。
所以他只是暂时性的，他只是暂时性的，然后哎，又活过来，灵魂和身体又在一起了，是不是啊？但是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所以你去思想的时候，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大不一样的。耶稣的复活其实给我们带来很深很深的思考。就在我今天带着我儿子过来教会的路上，然后我还看见一个人干嘛呢？就在那个隧道口，其实很危险，我发现很多人在这方面没有这个安全意识。他在那个隧道口那里呢，然后在那儿卖乌龟，就拿了一个杆儿钓了一个好大的一个乌龟，然后在那儿卖，我估计可能不少钱那个得。然后我就一边开着车，当然我不是分神了，我在特别过来以后，我在思想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乌龟很长寿，是不是？有很多乌龟比人活得还长。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正常不正常啊？对了，其实你仔细想想，我们一般说这咋不正常，乌龟就是活得长。但是你仔细想想，乌龟高寿啊，不是乌龟高贵还是人高贵啊？
人高贵。
高贵的人怎么会死得早呢？我们在讲，你在路上会见到很多的石头，同意吧？石头的寿命长还是你的寿命长？哎呦，我们就觉得石头有生命吗？
没有，
没有。真的，我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说考古，对吧？考古你会发现，你说哇，这河南这个地方因为有几朝古都，有的时候哇挖出来什么古物，那些古物都是以前人手做出来的，比如说1000年前、2000年前，甚至3000年前的东西。但是其实我们脚底下的土壤，你们家门口那块土都是古物，同意不？
同意。
哎，你们家那个土是不是你后来造出来100年前才有的呀？不是，早就有了，是不是？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这些明显没有人高贵，怎么会比人存在的时间长？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呀，高贵的东西就是脆弱啊，高贵的东西就脆弱。那上帝呢？上帝高贵还是人高贵啊？上帝高，那上帝脆弱不？那咋回事呢？对不对？所以你仔细去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罪带来的影响。本来人是最高贵的，人也应该在这个世界上面长存。阿们吧。人应该比石头，应该比乌龟要活得更长才对，对不对？结果人比这些活得短，是吧？这个是什么？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你去思想的时候，耶稣从死里复活，它的意义大不一样。因为只有耶稣的复活，他是活了以后永远不死的，他是永远不死的。这里面讲的又新又活的路，新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是强调的好像新鲜宰杀的，活是强调的持续活着，是讲一种活泼的有活力的生命状态。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彰显的是一种真正完全得胜死亡永远活着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呀。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最高贵的受造，我们应该有这些。所以我再问大家了，你再去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其他的宗教或者文化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孔子复活了没有，弟兄姊妹？
没有。
没有，你看大家还争得不得了，到底孔子埋在哪儿，是不是、啊、哪应该是孔庙的正宗，是不是、啊、然后大家吵得不得了，然后姓孔的人一见面还要论家谱，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叫什么孔祥熙啊，然后这个啊，这是哪个字辈儿的、啊、估计是第几代的啊，咱这啥关系啊，你是我爷爷的辈儿的还是我孙子辈儿的，是吧？他讲这些，因为孔子已经死了了，对吧？穆罕默德死了没有？活了没有？
没有
啊。他们每年要跑到这个麦加去朝圣，就是穆罕默德的棺材嘛，对不对？释迦摩尼呢？我再问弟兄姊妹，我那个时候跟我刚信主的时候跟我一个佛教的同事辩论，那同事在那跟我辩论，大家辩论不清了，就是他我说耶稣复活了，他就急了，他说释迦摩尼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啊。那我说释迦摩尼有舍利子没有啊？他有啊。对呀、啊、我说舍利子还是你们宝物呢，他舍利子哪儿出来的？释迦摩尼的舍利子哪儿出来？是不是释迦摩尼口吐莲花就吐出舍利子来了？不是，他是烧出来的，阿们吧，就是把他死了以后烧他的尸体，烧出舍利子来了。所以只有耶稣是这样子，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所以你仔细去思想，仔细去想的时候，这是大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他复活也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他死过没有？
死过。
没死过的人你能不能说复活呀？我们能不能今天早晨见面，哎，张兰姊妹你又复活了，会不会这样子问呢？不会啊，因为他没死过，你问你怎么说他复活呢？我们就见面，哎，早晨好，对吧？就是这样子了。如果有弟兄姊妹说有一些老人家去世了，然后我们说他在等候复活，将来我们一起复活。所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一定在讲一个真理，他死过，阿们吧。那他为什么死？为我们，为了为什么？为什么就爱我爱到一个地步，非要死要活的爱，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为什么要为我们死？
因为罪。
对了，因为我们有罪，他有罪没有啊？
没有，
没有，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死了就说明他真的担当了，阿们吧。就我们以前讲，我说你举个例子就明白，比如说你欠了很多的钱，然后你有两个邻居，一个邻居呢说，哎呀，你欠了好多钱，我好想帮你，我好想帮你，然后什么动作都没有。那我们说这个人说的话，嘴里说的好听，实际没，都是空话，阿们吧。但另外一个人呢，说我好想帮你，你欠多少钱？我欠了300多万，好家伙，我手里只有100多万啊，我先拿100万给你，帮你没？这个就实际去做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死了，就说明他确实担当我们的罪，阿们吧。因为他不担当我们罪，他就不要死。上帝是绝对公义的，耶稣是无罪的，阿们吧。无罪的耶稣如果不担当我们的罪却死了，上帝的公义就给破坏掉。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在中国说有一个人，哎呀，大家举世公认的说这个人非常好，是一个善良的人，帮助别人做了很多好事，突然有一天新闻爆出来说这个人进了监狱了，然后没有任何的罪把他丢监狱里，请问我们国家的公义还能存在不？我们就说这个国家不公义啊，这么好的人你把丢监狱里干什么？同样道理，如果耶稣没担当我们的罪却死了，那么上帝的公义何在啊？所以他没有担当我们的罪的话，上帝就必须保守他一直不死，而他死了就说明上帝确实把我们的罪放在他身上，把上帝的愤怒放在他身上。而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又意味着什么呢？就像我们还举刚才的例子，你欠了300多万，这个人愿意帮你，说你的债务都算成是我的，但我只有200万，请问结果是什么？他把他200万投进去以后，他呢，他变成了一个什么人呢？他变成一个欠债的人了。那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再问。没有。他呢，他得进监狱了，因为他帮你了，你明白？所以像现在你会看一些金融市场，他不是收购别人的公司，他就得考虑说，我想把你的公司买下来，但这公司能不能盈利，会不会把我拖垮，是吧？他如果耶稣确实为我们死了，他就是担当我们的罪。但是如果耶稣没复活，那就证明什么呢？那就证明这个罪把他压垮了，阿们吧。这个罪把他复活了，说明什么？说明我还清了，我把你的债还清了，我没事了。所以我没事意味着怎么样子？意味着你也没事，阿们吧。你说一个人说想帮你，我们还举刚才例子，一个人想帮你，我欠了300多万，这个好人，我这个好朋友说要帮我，我很怀疑他能不能帮我，还是提心吊胆，对不对？但是这个好朋友有一天出来跟你说，放心吧，事情解决了， 哎，你不是，我觉得你只有200万，你搞错了，我原来在你面前不好炫富，就不敢跟你说那么多，其实我2亿多身家的，你那300万我就撒点水就解决了，是吧？然后这个时候你放心不放心呢？
放心。
你就放心了，明白吗？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我就放心了，因为我的罪确实他担当了，因为不担当他就不死，对吧？但他复活了，确实我的罪他解决了。其他宗教有这个吗？没有啊，弟兄姊妹，完全没有啊。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怎么还可能和那些没信耶稣的人一样呢？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怎么还可能像自己没信主之前那样子呢？就不一样了。因为我的罪他都担当了，罪担皆脱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的生活，这是不是又新又活的路啊？
是，
这真的是又新又活，没有比这个更新，没有比这个更活了。只有这个给我们全然更新了，这个被宰杀的羔羊，新鲜的，然后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新的生活。这个被宰杀的羔羊他活着，所以给我们带来是新的生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把一切都更新了，他把一切都更新了。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为什么福音是又真又活的路，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阿们吧，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回到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当中，这里面讲的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被称为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去看经文当中，特别是前面19节20节，我们再来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好不好？19节20节，我们一起再把这两节经文一起齐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22节我们再读，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那我为什么讲这个？我说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这个又新又活的福音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又新又活的神人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弟兄姊妹，我讲这个的时候，我说我要先让从另外一个角度剖析跟大家去讲。其实有很多人不羡慕跟神有关系，为什么呢？我说有些人是误会，有些人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有些人发现了，有些人说的信了神，信了耶稣也好，或者信了安拉也好，或者信了佛陀也好，他们发现一个人有了宗教以后，他所谓信了神以后，他的生活样式不值得羡慕。所以甚至我看到我们有些基督教的一些文章，我都不太满意，说实话，真的。有些人讲，我看之前有些文章讲说我们的主日学啊怎么教导孩子呀、啊、然后他一上来就讲说我们要让孩子对上帝有一种敬畏，好，对不对呢？对，我们要教导孩子怎么敬拜上帝，怎么样怎么样，他讲了一大堆都是宗教责任，他讲了一大堆都是宗教责任。我说当你用这样的思路去理解的时候，那我亲近神有什么益处呢？我原来没有亲近上帝之前，我没这些事情要做，是吧？现在我信了上帝了，星期天又不能出去玩了，得来聚会了，是吧？平时呢还得隔三差五的，搞不好这牧师打个电话我还胆战心惊的，是不是、啊、然后呢我平时我想干啥干，现在我又不行了，一大堆责任。其实这个就搞错了，我们到上帝面前去，他首先意味着根本不是责任，而是什么？而是领受，而是得着。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日学，我们教导孩子的重点是说，孩子们呐、啊，你们要敬畏上帝，你们是从小认识神的人，从小你们就要祷告，从小你们就要敬拜，从小你们就要做这个，从小你们就要做那个，孩子压力很大。
是，
你搞错了，你应该是告诉孩子，你是从小认识上帝的人，你乃是从小蒙福的人，你遇见难处可以求告耶和华，你遇见喜乐可以向他赞美，这位上帝是不断的施恩给你的，这才是正确的认识，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说，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到上帝面前去，那就好的无比。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从上帝来。我再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现在大部分人都工作，如果你有机会有好朋友介绍你认识马云，让你跟着马云干，天天见马云的面，请问你高兴不？ 不高兴，我就不想见马云了，他算什么，我要做牛云，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如果你有机会跟着马云，你高兴的不得了，因为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你整个人生要大变样，是不是？你看到马云的公司上市的时候，说一个公司前台的一个小姑娘，就反正跟着马云一直坚持了十几年，然后一下成了亿万富翁了嘛，是吧？阿门吧，弟兄姊妹。我们有些人奋斗几十年，哎呀，成不了亿万富翁，他一个公司前台成了亿万富翁，他跟对人了，阿门吧。马云是不是一个苛刻的人，使他得福了？那马云慷慨还是上帝慷慨啊？
上帝慷慨，
还是马云慷慨？因为我从你们这些宗教人士的表现来看的话，这个上帝就是要你们做这个，要你们做那个，然后不像人家马云，马云给你演讲，教你一些新思路，教你怎么开拓。到底是上帝的错还是宗教徒的错？这不是上帝的错，这是宗教人士自己的错。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到上帝面前去，这是好的无比的。这位上帝要祝福你，这位上帝要施恩给你，这位上帝要给你丰盛的恩典，这位上帝要赦免你一切的罪，这位上帝要给你复活的生命。你看基督怎么复活，我也要怎么复活，阿们吧。你明白吗？我们原来感慨说乌龟比人长寿，你基督徒就不用再感慨这个了，阿们吧。因为我们将来活得比他荣耀的多，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一个必朽坏的身体，所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头发会变白，我们的牙齿会变松，我们的眼睛会老花，是不是？我们走路会从原来健步如飞变成步履蹒跚，但是这就是今生必朽坏的身体，我将来要得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将来我住在新天新地里，在那里没有黑暗，没有黑夜，阿们吧。所以哪有我们这些基督徒还会羡慕乌龟呢，对不对？你明白吗？我们就不羡慕乌龟了。所以你看中国人养生什么的很羡慕乌龟啊，然后又听说又传说说这个仙鹤会成仙而去，所以中国人你看以前的画经常画鹤，有没有注意到？因为就有这种传说说这鹤呀会仙去啊，就成仙呐、啊，会一个仙人，比如说讲那个南极仙翁寿星老，是不是、啊、就骑着仙鹤，说实话骑鸵鸟还差不多，是不是、啊、那这些我们不再羡慕，为什么？因为我跟上帝有关系了，我跟上帝有了一个又真又活的关系，有了一个又新又活的关系。这里面讲我们怎么跟上帝有又新又活的关系，借着谁的血？我再问弟兄姊妹，这条路是我们打通的，还是上帝借着基督给我们已经打通了？已经打通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信了耶稣以后还有一条路，然后我准备奋斗，然后拿着各样的工具把这条路挖开挖通，直到我通到上帝面前去。圣经上没有任何这样的说法，你永远也通不过去，阿们的，是不是？因为这条路你信耶稣，上帝已经给你打通，你就可以。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说坦然进入至圣所，阿们吧，是要我们存着充足的信心来到哪里啊？来到神面前，不是说来到天使面前，不是说来到离上帝有一定距离的地方，不是，就是到上帝面前去了。我们到上帝面前蒙恩惠得怜悯，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就是福音。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我说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很多人不羡慕，很多的教会人家不愿意来，因为今天的教会在这方面已经把福音丢开很久了。我们从来经常强调的就是人要做什么，好像这位上帝对我们要，其实这位上帝跟我们说的是什么？是给，阿们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要我们这些世人做这个做那个，是这样说吗？不是。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有没有注意到赐给是上帝给我们？所以我们一讲这些，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泡久了，反而说我梁弟兄，你这个有点，我觉得有点问题啊，你这个讲的是福音吗？你有没有发现太可怜了？今天很多基督徒听福音听得太少，听宗教听得太多，所以他对真正的福音他反而会抵触。这样子我们还敬虔不敬虔？傻瓜，我们当然敬虔了，最敬虔的就是对上帝的信，阿们吧。你连水都不喝还要挤水给别人喝，行吗？是不是？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马死了嘛。所以你看了有个笑话，讲说有个富翁说的，他说我做一个实验，我想 做什么实验，我找一个马，就是不给他吃草，然后最后成功。哎，问人家问的咋样？哎，都是差一步，那肯定都是差一步了，对不对？这匹马饿了三天饿死了，那匹马饿了五天饿死了，那匹马饿了七天饿死了，总之差一步成功不了。你搞错了，你如果不从上帝那里领受，你何来敬虔？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思想，真的去明白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福音给我们和上帝之间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这个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又新又活的关系。我再讲，我希望大家去思考，其实在宗教里面的人根本不是在亲近神，他没有找到上帝。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的上帝是造物主还是受造的？
造
物主。所以一个人亲近上帝，他的创造力应该更强还是创造力更差？
更强。
那你一个宗教人士，你说你是亲近上帝的人，为什么你的创造力这么差呢？甚至比，我不是说要横向对比，你就纵向对比，你信耶稣之前，或者说你有了宗教之前和你有了宗教之后，你的创造力是在提升还是在降？
下降。
如果你是在下降，就说明你不是在接受福音，你是在接受宗教的束缚。阿们吧。你因为上帝是创造主，哎，上帝是创造主啊！就我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整天跟着马云，你说我跟马云跟了十年，我就是不会做生意，我就不明白啥叫商务，我就不明白啥叫电商。那你是跟着马云吗？
是
啊，你是跟马云吗？马云是搞电商的，你说跟了半天就不懂电商了。这个我跟马云跟了十几年，什么智能手机啊、电脑啊，我都不会用啊。那你是跟马云的吗？不是啊，上帝是创造主，你怎么亲近上帝，亲近来亲近去，你的创造力逐步下降呢？你应该是越亲近上帝越怎么样，你的创造力逐步提升，哎，而且会有质的更新，大大提升，这才对啊。阿们吧。你去思想这些，我们在讲刚才我们说的，当人在宗教里面的时候，人总想跟人隔绝。圣经上面讲说，我们上帝他是在万有之上，但是又贯乎万有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阿们吧。
阿们。
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一个人亲近上帝，他是应该跟这个社会更隔绝呢，还是跟这个社会更融洽？
更融洽。
更融洽。你仔细去想，你仔细去想，你就明白。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弟兄姊妹去讲过，所以你去思想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打开一个又新又活的路，这方面来讲的话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祝福。我们以前说过，主耶稣说过，我们是世上的光和什么？
盐。
请问不能融化的盐有用没有？
没有。
我们家的盐超好，放在菜里炒完了，放进多少，炒完了以后在锅底还有多少盐，请问这个盐有用吗？
没有。
所以不能融化的基督徒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基督徒，他是盐吗？
不是。
我就是借着格格不入表现我是盐的。那耶稣比喻讲错了，不是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融化，然后盐这个味儿是盖不住的。阿们吧。你这个菜，你炒过菜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撒过盐，你拿着菜一吃，你长过盐，没长过盐，你一吃是吃出来的，对不对？他不会说你吃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是能融化在这个世界里面，同时保持我们的味道，我们让这个世界有味道，我们的盐能防腐。阿们吧。你去想，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关乎万有之中，上帝有没有被罪恶玷污？我再问弟兄姊妹，他住在万有之中，他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罪人组成的？
是。
他有没有被罪恶玷污？
没有。
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说到底是罪恶能玷污圣洁，还是圣洁能洁净罪恶？
圣洁。
所以你怕什么进世界？你怕什么来到这个社会上面？你怕什么去经商呢？你怕什么做工程师呢？你怕什么做行政管理呢？你明白吗？所以基督徒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因为这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另外我再讲，我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很多表现跟基督，甚至可以说跟基督教没关系，是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真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常会讲谦卑的麦子要低着头，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说，你让圣经也讲谦卑，所以我们总觉得好像低调一点，为人低调一点，其实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社会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千万别高调，枪打出头鸟，是不是啊？你高调了被人整死了咋办？是不是啊？那我们家就你一个独苗，是吧？或者就你一个独子，你可不要那个啥。 其实圣经上面不是这样说。当然圣经不是让我们傻不愣登的啊，盲勇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你去看圣经里面，其实保罗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上帝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安慰丧气之人的神。所以基督徒你若亲近上帝，你就很难垂头丧气。我们垂头丧气的时候该怎么办？我再问弟兄姊妹，求上帝。但是很多基督徒不行，他垂头丧气的时候，有些教会因为他不讲福音，有些基督徒心里福音太少，所以他这个时候不想上帝还好一点，哎呀最近心情低落不能到教会去，到了教会又批一通，是不是啊？本来已经头都低下来了，再批批都完了，是吧？其实你要到上帝面前去，圣经上面说我们的上帝是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圣经上面讲的以赛亚书，我们那个名曲弥赛亚第一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0章的经文，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上帝说我要用喜乐油怎么样子膏你们，我要用喜乐油代替你们的忧伤，代替你们的疼痛，代替你们的软弱。阿们吧。所以一个人亲近上帝，这个人就会比以前更乐观。我不是说一定做乐观派，就像我们说因为人的性格特点各不一样，起点各不一样，但是当我们去亲近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所以基督徒在这方面他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总有盼望。所以使徒雅各在不是这个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盼望到一个地步，当别人逼迫我们，我们为义受苦的时候，这些逼迫我们的人甚至或者旁边旁观的人都忍不住来问我们说，你们盼望的缘由是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么大的压力压不住我们的盼望。阿们吧。大家记不得圣经里面就讲过这样的故事，这是很清楚的。比如说使徒保罗和希拉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那个时候他们在干什么？
唱歌。
唱的声音大不大？
大。
很大声。如果他们说哎呀别大声，小心人家来抽你两鞭子，那就不是这个结果。他们唱圣诗的时候唱的声音很大，监狱本来是很吵的地方，结果大家都静下来听。所以我估计保罗希拉很可能是男高音呢、啊，是吧？那要不然在监狱里唱，可不是在可不是在一个音乐会那个声音效果很好的地方唱。他们唱诗唱的声音那么大，然后旁边那些人都侧耳而听，天使就做工了，突然监狱门都开了，对不对？狱卒就吓得说完了，这些人都要跑了，我干脆自杀算了。保罗说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儿跟这个狱卒传福音，然后又去到狱卒他们家跟他们一家传福音，当天晚上狱卒全家就受洗归入基督。阿们吧。这就是挡不住的喜乐。甚至连尸体反受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新约教会第一个殉道士，对不对？圣经上面怎么记载他殉道的时候，他是不是满脸漆黑啊？他是不是脸上很灰暗很难过啊？不是，人拿石头打他，他痛不痛？痛。但是圣经上面记载说尸体反遇害之前，别人看到他面目放光，如同什么？如同天使。甚至他说哎呀，我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我看见我的主了。然后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身上，就是你不要因为我的死责罚他们，你把我接走吧。因为他们虽然用石头打我，其实这些石头像飞机机票一样把我送到哪里去了？把我送到天堂上去，是不是？石头打在身上当然不好，但是我结束了地上的劳苦。他们吧，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真的去思考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去亲近上帝，你会积极乐观，你会满心喜乐。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再去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我们其实要怎么样子呢？我们在23节这里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那么有一个东西就是让他在信主之后看见的，就是上帝应许的指望，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怎么样子是信实的，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就像我们昨天给大家，我们在我们公众号里面发那篇文章， 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让你们寻见。我们的弟兄做了一个手语，是不是、啊、你们其实可以看一看，然后包括给一些聋哑人，你如果学会了可以跟聋哑人传福音。你去，我在下面写了一个简评，你去看。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上帝给我们应许，其实上帝的每一个应许都比我们的艰难更大，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指望。上帝应许我要用喜乐油膏你们，上帝应许说你是我的儿女，你是我眼中的同人，摸你的就如摸我眼中同人一样。上帝应许说我要使你富足，我要使你身体灵魂都兴盛。上帝的应许确实，还是你遇见的现象确实？上帝的应许确实，你看见的东西有的时候真的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阿们吧。就像我们说的，好像这个纸巾一样，它现在挡住我的眼睛，但它很快就下去了，我就能看见了。这个就是我们今生遇见的难处，而上帝的应许是大的无边的，是不是？你去思想这些，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去看一看上帝的应许，有的时候就是一节经文，但是这一节经文比你看见的千千万万个难题还要大，是吧？所以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我就举个例子，因为最近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新闻呢？说这个美国最近反正搞了好几个大动作，他们还用了一个叫做炸弹之母，你们有没有听说？一个炸弹，据说是非核弹里面爆炸力最强的炸弹，用那个炸弹去炸那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好家伙，说那个炸弹丢下去以后地都震了，有些人以为是地震了，然后有些人被震昏了，吓得不敢在那个附近住了，就赶紧搬到其他地方去了。但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我看了一下那个炸弹的照片，那个炸弹不是太起眼，我不知道它是搞了什么科技这么厉害，它不是核弹，就没有核辐射，没有核污染，但是它爆炸力惊人。我说什么呢？你注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一节经文能安慰我吗？我遇见一千个难题，一万个难题，我现在欠了这么多，我现在欠了五万块啊，你知道五万块要用一块一块的放在那里有多少啊？那五万张啊，是不是？但是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你看那个房子很大，他那个炸弹之母绝对没有我们这个房子大，他可能连我们这个房间都没有这么大，但是他丢下去以后，像我们这种房子不知道炸垮多少个。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的应许也是如此，你看见你的拦阻很大，你看到挑战很大，你看到自己软弱很大，你看见仇敌的势力很强，但是上帝一个应许投下去，嘣，结束了，搞定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学会抓上帝的应许，你不要整天在那想上帝要我什么，上帝要我什么，上帝要我什么，上帝不要我做什么，不让我做什么。你要抓上帝，上帝要给我啥？上帝应许了什么？上帝说在罗马书第八章讲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已经怎么样白白的赐给我们了，然后呢，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你抓不住这些应许，所以你就会被那些现象东西所吓住。阿们吧。而且我们说，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我还讲，我说你去思考哈，我这因为这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科学有一个特点，科学实验能不能重复？如果不能重复的，能不能叫科学？如果不能重复的，如果不能重复的，都不能叫科学。上帝的话语能不能重复？啊，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语能不能重复试验？
可以，
可以。所以我说，基督教信仰是最科学的，经得起任何考验。阿们吧。也不是，梁弟兄，你昨天举那个经文，祈求就得着，我求过没得着，要么是时候没到，要么就是上帝要给你的比你求的还好。因为如果你上帝的应许被你给打破了，这个上帝就不信实了。阿们吧。这个上帝不信实了，他还是上帝不？他如果不是上帝了，这个宇宙还能存在不？不能，宇宙还在。这节经文不知道被多少人用过。阿们吧。所以他反复印证，最后的结果呢，宇宙还在。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里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呢？我们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这里面不是律法化的要求，而是告诉我们说，你抓住上帝的指望，你不要被那些现象抓住， 是不是？你要存着充足的信心，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什么？是信实。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像以前那样子的律法化的读圣经。哎呀，一天要读多少章啊？哎呀，完成任务没有？哎呀，还没完成任务。我说我不鼓励你这样，你读多少就算多少。我鼓励你在圣经里面好好找一找。你因为你可以用不同的读经方式嘛。我鼓励大家，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在圣经里面找应许。你发现应许，给它画下来也好，或者记下来也好，然后照着那些应许在上帝面前祷告。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什么？是信实的。哎呀，看，哎呀，这个应许是给儿女的。我俩儿子，不行不行，我得为他们祷告。他说我有个女儿，我得为她祷告。上帝，你是信实的呀，你应许过的，阿们吧。哎，这个是关于工作的应许，我要祷告。主啊，你应许过的，是不是？得财货的能力是出于耶和华的，阿们吧。哎呀，这个是关于婚姻的，我最近婚姻遇见一些挑战，一些难处，难处很大。怎么办？上帝，你是信实的，我照着你的应许祷告，阿们吧。主，你就一定成就，我要看这个应许的实现。又真又活的路，又新又活的路，到上帝面前抓他的应许，阿们吧。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那么第四点，最后一点我要讲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一些弟兄姊妹可以去解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又新又活的影响。什么意思？我们经常会用我们的知道来局限上帝的作为，其实你不要用这个来局限。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还是基督徒的一个理论？
事实。
发生过没有？确实发生了吗？
是的。
发生过的事实能改变不？
不能。
你是你妈妈生的，能不能变成你爸爸生？不能吧。你明白事实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是基于事实的，不是基于理论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个事情是不能改变。所以人类社会的开始是从亚当受造开始，但是人类社会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亚当受造，而是什么？而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亚当是这个世界上面第一个人，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宣告说新人类开始了，新天新地要开始了。所以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又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这个世界就一定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影响。不在乎你明白不明白，也不在乎这世界上面的人接受不接受耶稣基督，也不在乎基督徒明白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就举最简单的例子，我举个什么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讲道，为什么网上的弟兄姊妹可以听？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房间里面讲道的时候这么亮？因为有什么？因为有电，阿们吧。请问大家举手哈，明白电力三大定律的请举手。基本上都没人举手是吧？但影不影响我们运用电力？我再问一件事情啊，电力的发明，电力定律的发明，然后影响这个电力设施的设置，对这个世界是不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是。
其实电力对这个世界影响太大了，阿们吧。以前如果到晚上，假设我们能飞到空中的话，下面基本上都是黑的，都跟北朝鲜一样，阿们吧。但是现在呢，现在你在晚上的时候你去看北京、上海、纽约，然后汉城，不是汉城了，叫首尔，是不是？现在各处到晚上的时候灯火通明，亮得不得了，漂亮得很。为什么？电力啊。很多人不明白，但是他受没受电力的恩惠？所以当初发明电磁学，当初明白这些道理的人，他们把这个应用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我再讲一个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很太奥秘了，比如说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我们现在感受就更少了。其实量子力学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以前用的那种旧电视机。你说啊，那个跟量子力学有关系？我们旧的电视机是那种电子枪，你们知道吧？电子枪在你扫描这个荧光屏，然后打到荧光上面，它用不同的频率然后显示不同的颜色，从最初的黑白电视变成彩色电视。这就是量子力学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还有更多的影响。所以这些已经深刻的改变了这个世界，阿们吧。但是发现电磁学三大定律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哪个事情更大？耶稣死里复活。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从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其实公元后 特别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特别是福音真理，宗教改革到今天已经将近500年，那么从宗教改革以后这个世界变化这么大，而且你就发现我们很惊讶，惊讶什么？惊讶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不信耶稣的人比我们基督徒跑得还快，活得还好，更善于创造发明。原因在哪里？哎呀，原因人就是聪明呗。不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恩典临到全世界。你不知道，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就算不明白电力，我不明白电力怎么回事，我能不能用电力啊？可以啊，我可以用电力。你还在家里面拿着柴火在那烧烧，然后乌烟瘴气，咳呛的咳嗽的不得了，我就用电磁炉了，我就用微波炉了，是吧？那我的生活就比你好啊，同意吧？明白，弟兄姊妹吗？我们有些基督徒明明应该领受更多的恩典，因为我们是信上帝的人，结果我们想过所谓清教徒的生活，我们想回到几百年前去生活，我们对互联网，我们对这些东西很多的抗拒，觉得这个不金钱，那个不好，然后他们没有这个，他们就不断的用，结果他的生活样式就是比你强，你明白吗？为什么？这一切恩典的源头其实是耶稣，这一切好处的源头其实耶稣从死里复活。你真的去看，我觉得你我们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你去读一读历史，真的。你比如说像看我们中国历史，中国其实原来长期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征战在哪里呢？就是中国是农耕文化，然后从北方来的叫做游牧文化。游牧民族他们其实文化水平很低，但是一直窥探中原地区的富足，所以想侵入进来，然后我们把他们赶出去，反正一直不断地出现这些，是不是？但是到后来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一个新的文明形式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用通用的说法，比如说叫商业文明，有商业是不是就叫商业文明？我再问弟兄姊妹，不一样的，有商业，商业早就有了，但是商业文明是另外一回事，完全不同。这些跟宗教改革、跟文艺复兴大有关系。所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农耕文化，比起游牧民族来讲的话，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在商业文明面前，我们落后很远，差得太远，没得比。打不赢别人，所以日本人就很聪明。日本人那个时候明治维新的时候就立了一个目标，脱亚入欧。就我不想做亚洲人啊，我想做欧洲人，是吧？他们当然改革也不够彻底，韩国人也是，韩国人是二战以后聪明了，不行，我得学他们。甚至韩国人学得更彻底，觉得日本人学得还不够彻底。所以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先进啊？原来美国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基督教信仰，所以韩国人对基督教敞开大门，韩国这些年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阿门吧，你晓得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世界就是不一样了，跟古时就是不一样了。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不管你理解不理解，不管你接受不接受，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阿门吧，他就深刻影响。所以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件事情就深刻影响全世界。基督徒不把这个抓住，就会落后于世界。基督徒如果抓住这个的话，我们就会跟上世界的潮流，然后还走在世界潮流的前面。其实基督徒已经落后世界潮流太长时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强调的是宗教而不是福音，我们很多时候钻到宗教里面去。不是的，弟兄姊妹，不是的，你要钻到福音里面去，亲近上帝，领受恩典。像我们刚才讲的，上帝是创造主，我要有创造力。上帝是安慰灰心的人，我要有喜乐，我要有盼望。阿们吧。上帝是住在万有之中，所以我亲近上帝，我就应该出到营外，我跟这个世界，我要像盐一样融化掉。我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我是将来一定上天堂，因为我因信称义，我不在乎我今生做的事情好不好，我只要信了基督，我一定得救。阿们吧。所以我有了这个底，我还怕什么呢？我是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好像有弟兄姊妹，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结婚穿的婚纱很漂亮，你那时候想让他到处跑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行，那出去这泥水地啥的把我婚纱搞脏了，那可不行，我得乖乖的就在那等着结婚。你得到的圣洁不是那件婚纱呀，你的圣洁是这个世界根本污秽不了的，我干嘛不敢进去，我干嘛不出去呢？是不是？你真的明白这些，都是真正晓得这些时候，我们认识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对耶稣死里复活，对这个福音跟我的关系的认识以后， 我对生活，我对死亡的看法都不一样，我对疾病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我充满盼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就不应该说基督徒是死气沉沉的代名词，我们是有一条又新怎么样又活的路，我应该是一个活泼的代名词。如果一个基督徒信的死气沉沉，这是宗教，这是宗教的表现。基督徒就应该一方面，你有宗教没有？我有啊。什么叫基督教？但是一方面他很活泼，他与人为善，他跟人亲近，他不怕，不是怕你的舞会玷污了我怎么办，是哎呦不敢。我记得我以前刚信主那时候也有这样子的，明明公司有机会去美国去学习，然后哎呀算了，哈哈，还是不要了，是吧？就你因为你胆怯嘛，你明白吗？如果没有宗教的时候你还没这个胆怯，对不对？你但是你有了福音你就不一样了，我要充满活力，我不怕的，阿们吧。然后我是一个又新又活的，一个路已经打通，我要新的，就是基督徒应该过一个新颖却合乎人性的健康的生活，阿们吧。就是你跟一般人不一样，但是你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借着跟别人反对的，别人白天工作晚上睡觉，为了表示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就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了，我就是不是这样子心呢？他们都吃饭我就不吃，我只喝汤，是不是这样心的呀？不是，你是各方面跟别人都一样，但是我里面有一种新的一种思路，有一种新的一种盼望，有的新的一种依靠，我有一个新的世界观，我有一个新的人生观，我有一个新的价值观，它在主导我的生活。然后别人看到的时候，别人会承认什么？别人会承认说，哎呀，你这个更合乎人性，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再举例子，清明节刚过去，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问，哎呀，清明节要怎么怎么样什么之类等等。其实我们基督教清明节的时候，比如说也可以去扫墓，然后我献花好还是烧纸好？
献花好。
其实当然献花好了，烧纸烧不好，给人搞个火灾出来，是不是？赔都赔不起，是不是？何必呢？对不对？何必搞成那样子？你就看到，你就明白，其实新不新呢，就是应该新的，是不是？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其实每早晨都是什么呀？都是新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怎么样？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以前的愧疚，我以前的软弱，我以前的失败，我以前对别人的伤害，都在基督里面更新了。我不是阿 Q 精神，是基督确确实实担当，所以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每天都不一样，是吧？我就是一个活的人，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基督给我们打开的这条通路，让我们到上帝面前也是又新又活到上帝面前，所以我就不一样。所以在这方面真的是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大不一样，让我们更新，让我们成长，让我们进步。我们感谢主。好，我们今天讲到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死，而且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债他确实担负，而且我们的罪债他也确实偿清了。因为他若不还清我们的罪债，若有一分钱没还清，他就断不能从死亡当中出来。但是他既然已经出来，就说明我们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我们就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到天父你的面前来，求主你不断地祝福我们，让我们不是在宗教里面捆绑，不是在宗教里面刻板，不是在宗教里面僵化，而是在你的恩典里面，在你的福音里面，我们生动活泼喜乐刚强满有盼望的生活，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建在山上的城，不能隐藏。求主你加恩赐福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都让我们生命这样的更新，都让我们这样的蒙福。求主施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